好，弟兄姐妹早安。生命记十四章，那今天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想神的话不断的就是要反映我们的生命，提醒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实生活的人中是这样子的，什么人就会做什么事。今天我们就看，当特别是看戏的人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中途出现，哎，这个是什么人？什么人的意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看戏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就是有人演好人，有人演坏人，这是一个比较一个大体的一个的来规划。但是事实上，一个人所谓好人坏人，其实也就是所谓他的人品是怎样的，他的角色他所扮演的，他的行事为人到底是怎样的。那么好坏或者说善恶，这是一种的分类。但今天对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时候，我们很常看的思想的就是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其实它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有神的人不只是有永恒的方向，有永恒的一个目标，有神的人有一种神的标准在人的里面然而没有神的人当然就是按照他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怎样一个社会里头长大，他就是会慢慢的酝酿或者形成怎样的一种的思想跟价值观。但是对有神的人来说，特别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是有神的人，那有神的人其实也会牵涉到到底我们是愿意听神，还是只是一种惯性的，哎呀，对啊，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家里就是一个信主的，我就是从小跟着家人去教会。那有神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的选择，或者生活中的一种的习惯但是未必是真的经历神。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第十四章的时候，在这里特别就提到怎么样叫做一种分别为圣就是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当一个人能够在生命或者人生当中不但有神，而且要把神的标准、神的属性给活出来的时候，那这样的人肯定他就会成为一个人上之人。那我们都知道啊，想做人上人，没有人不想做人上人。可是很多时候是说我的出身、我的教育、我的背景，我都比别人矮了一截，或者我都不如别人，我怎么样子努力我也不可能做人上人。其实不见得，因为今天你会看到当一个生命当中有神的时候，其实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你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是因为你的人品，因为你的生命，你的整个属神的一个素质。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十四章的时候，首先从第一到第二十节的这一段，就会看到做分别为圣的选民。我们不只是因为被神拣选，而且是被神分别为圣。那一到二十节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从三个小点来看了。第一，首先是看到不要效法异教的葬礼。那虽然经文当中没有直接说到是葬礼可是一开始的就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那这个地方一开始的就说到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个很简单，有点奇怪。虽然说经文没有很清楚的把背景做了很详细的交代但是这里说为死人用刀划身当然就是说不是只在死人身上动手脚或者动手术了，就是说这个是说特别是回到当时迦南时代的那种的文化或者背景的时候，在一些异教的背景当中，就有当一个人死的时候毕竟婚姻是一个大事，人死也是一个大事， 就是要举行葬礼啊，要举行这些所谓的告别式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轰动全村的啊。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就有很多所谓的宗教的一些仪式。那其中一个仪式，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就会有那一种哇，这个人死了，不总会不会祸患到其他人，会不会是得罪了神明，以至于死亡的事件会继续的在这个村落当中或者在百姓当中来发生。所以就在整个宗教的仪式或者说这些葬礼的仪式当中，就有人是要用刀 砍自己割自己，就是靠流血啊等等之类的那种好像很残暴的这些事件，或者是要剃光他的头来表明说这个是一个变相的，虽然他不是用赎罪，但是变相的就是好像要来讨所谓他们的偶像神明的那种的喜悦然后就不要再降祸不要再有其他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恐怕就会不知不觉他就觉得这是社会的一种方式，如果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就要有人哇要做一些这样 的事情。然后呢，神在这里就特别吩咐他们不可用不可为死人的缘故用刀来划身，或者也不可将额头上的这些毛发剃光。那这里特别强调，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神分别为圣的子民，不但神从万民中拣选而且是要特作自己的子民。那这些所谓的民族性的风俗习惯，其实我们不要说这个是一个圣经里头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那个3-4年前的以色列民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你会看到这种的宗教仪式时至今日，不要说是在那一些比较不开化啦，或者是比较落后一点的一些的文化社会啊，你看即使在新加坡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的宗教的仪式的当中那种哇用刀砍自己啊，或者是那种用一些铁叉啦刺穿自己啦等等，那当中就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好像看起来是要自我虐待来表达对神明的一种的祭祀的这样的仪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些在信仰上所产生的，宗教上所产生的一种的文化的模式。然后神就特别交代他的儿女们，就是不要效法这些你所看到的或者你的社会当中所做的这种的方式。因为经文一开始的就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哇，这个身份何等的特别，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所以整个事情为什么说你要分别为圣呢？因为要知道你是谁嘛。而这一句话时至今日仍然是有功效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所谓分别为圣，我是什么人？你可能你在一个公司打工，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哪怕你只是一个清洁工人，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耶和华神的儿女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说到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要有什么样的人，什么人的一个的榜样。所以很常我们之所以会活在一个比较或者自卑或者是落魄或者是很没有自我形象，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不太有把握，或者不太确信，或者哎呀好像知道了但是活不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更深的去明白到原来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所以首先分别为圣的选民就是不要效法异教的葬礼。那第二，从3-20节这一大段里头，哇，提了很多饮食上要分别为圣这段经文怎么看呢？说凡可憎之物都不可吃，从3节那边，可吃的牲畜羊绵羊山羊 OK 鹿羚羊包子
包子，这些你去查的时候，它也很像鹿。OK， 然后野山羊啊、麋鹿、黄羊、青羊。OK， 原来羊都有 很多类。然后这里说到凡分蹄，你会看到有一些他们的脚就是会分成好像就是有一个两个蹄，这样分蹄，或是倒蹶，或是分蹄之中，等一下，第六节，凡分蹄为两半又倒蹶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倒教 ，OK， 倒教这个倒蹶倒教这个字怎么读？倒蹶 ，OK， 这个字读倒蹶。倒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是那些吃草的那些动物，牛啊、羊啊，它会咬，它还没有完全消化，它好像就是会储藏着，然后它又可以好像又吐回到它的嘴中，又在咬，它会倒蹶。那所以这里这种的分蹄，但是又有倒蹶的啊，这些可以吃。所以这是一个的分类啊，但是那些倒蹶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就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蹶不分蹄，所以就与你们不洁净。 OK， 这个我们都比较少碰羊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 OK， 这些都很好。然后来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第八节，哈哈，猪因为是分蹄不倒蹶，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不可吃也不可摸你会想象我们华人的背景很多从小不但是吃，而且常会摸，哇，这个弹一下，哇，这个块肥肉，哇，这块就是那一种又吃又摸。然后OK， 这是华人的背景。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应该怎么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水中可吃的乃是那些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有刺就是它的那个鱼不是有那个鱼鳃吗？就是好像那个就好像它的翅膀。有鳞，有鱼鳞的可以吃。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以你们不洁净。无刺无鳞的就是那些好像鳗鱼类的你其实是去日本餐的时候，常会去看到哇，鳗鱼很好吃或者是就是总之有一些比较好像那种鳝鱼啊，或者是那种就是鲨鱼也是没有鳞啊，有皮没有鳞，对吗？就是所以他是说，如果是没有刺或者没有鳞的，其实这一类的就不可吃。OK， 那除了海鲜鱼类以外，还有洁净的鸟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但是不可吃的就是这一些好像雕啊、狗头雕啊、红头雕啊这些这个鹳小鹰鹞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与其类总之十六节就是枭鸟猫头鹰角翅地菇兔鹰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 OK， 凡有翅膀爬行的动物与你们不洁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所以在这里提出了好几类的地上的走兽、海里的、天空的，提出几样可吃跟不可吃。 OK， 那 这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来看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现代的饮食文化当中当然不见得所有东西我们都吃，虽然说特别是中国人常有一种的感觉，就是凡事可以吃凡事怎么讲凡事都可以吃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圣经里头是有这样的一个交代。那我想对我们比较大的冲刺或者是撞击的，应该就提到这个有关不洁的，特别好像猪啊，好像一些所谓的无刺无鳞的这些的鱼啊，这些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都有关的。所以这个应该怎么看呢？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些的规矩不只是圣经说，不只是神的吩咐，时至今日我们知道有些犹太人仍然是不吃的。那我们的两个好朋友就是Emmanuel 跟 Lion 一个是纯犹太人，一个是属于美国裔的一位牧者。所以当我们每次跟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哎，我们就发现Emmanuel 就是属于那一个这些所谓的不洁的他都不吃的，包括鱼。那鱼有时候也很难分辨，哎，这个到底有灵还是没有灵，所以他干脆连鱼都不吃的啊。所以海产海鲜，哎啊，就是有很多海鲜他也是不吃的。那当中特别是圣经里都提到这些所谓的不洁的啊，他都不吃。那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做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旧约特别是提到这些所谓的饮食的条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那我想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我们如果你要一字一句来看，的确是有一些它的为难之处，有它的困难的所在。那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原则的角度来看，就像初期教会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特别是外邦人信的主，那外邦人信的主，那他是否就按照犹太人所领受的所有的这些的律法的条规都完全的遵照呢？很显然这个问题从初期教会就碰到了。所以当他们碰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尤其我想比这个问题还更大的就是割礼的问题啊，就是割礼不也是神的选民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吗？那所以面对着许多，到底一个外邦的信徒是否一定也需要遵守所有这些的条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最后啊被带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很大的会议当中。当时就是主的使徒们，特别是彼得，是使徒彼得是那一个在说话或者要做决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十九二十节那边针对了很多争论讨论之后，彼得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哦，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二十节这里说到说，所以我认为不可为难这些归服神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好像这里最终只归纳了几样事情，就是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还有勒死的牲畜，还有血。所以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就不吃血啊，这个概念也是从这里来。但是这里所说的又似乎好像没有就等于是全部了吗？然后如果我们要怎么讲呢，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诶，圣经说外邦人只是不可以做这四样事情哦，没有说到也不可以偷啊，没有说到不可以抢啊，没有说到不可杀人嘛。当然这个也不用说，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跟我们理解到当时其中一个蛮争论的，就是外邦人信的主到底他需不需要隔离。那有一些人就说，如果我做得到的话，如果你真的进前的话，那你应该要遵守啊。就像有一些人说，哎，我就不吃猪了，我就不吃这些没有灵的鱼了，我就不吃这些所谓的不洁的这些动物了，因为我要遵守圣经。那应该说，如果你更爱主的话，你应该也要割礼啊。哎，但是似乎就没有听到有基督徒讲说，是啊，虽然说他不是一个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做得到的话，那有一些基督徒就认为说，哎，不然我们也来行割礼，那我们就更加的效法神的吩咐来立约，是这样吗？那我们也知道说大概不会这样讲。那如果这件事情不需要这样讲，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需要这样强调呢？所以我就觉得在属灵的原则上，我也只能够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吩咐，很显然一定背后有他的原因，包括背后的健康的问题，或者说卫生的问题，或者说营养的问题，或者说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那 如果你能够领受，而且觉得说，是啊，我要在这个事情上分别为圣，当然那是一件好事，你的领受啊，但是那它就不是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哎，基督徒是要这样做的，所以你们都必须这样做。哦，很显然，圣经当中有一些很基要是一定不可妥协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一些原则性啊，你能够有什么领受你就怎么做啊，是也有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也很多人也知道，食物有分健康的食物跟不健康的食物，那健康的食物一般上就比较清淡，或者是你如果要比较去，哇，那些又煎又炸的，哇，那些是非常美味好吃，但是对身体不健康。但是你知道，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你虽然知道我如果吃这些煎炸的，可能你的健康会受影响，可能你会少活几年，但对很多人说，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会活几年，所以真的是因为吃了不健康而少活几年，对很多人来说也不知道。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是属于选择性的，在乎你个人的领受。所以我想对饮食上分别为圣，当如果你有领受，我们要吃健康，我们要活得健康，当然这是好事，巴不得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做。那第三个二十一节说到，第三个焦点是不要效法异端的祭司，因为这边说凡致死的，二十一节，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城里聚居人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耶和华你们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OK， 我们先看到这个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什么叫做致死的？自己死的。自己死应该有两个原因，一嘛就是他老到死了，第二就是他病，所以后来死了。所以老死或者病死，这个就不吃。比如说养鸡，养到有一天，哎，这只鸡死掉了，那老死，这个就是或者他老死，你不知道会不会是什么疾病，忽然间死掉啊，不可吃啊。但是宰杀的就可以吃，但是这里又说，但是给城里面聚居的，给外人吃就可以。哎，这又有点奇怪。如果是卫生的物，如果是健康的问题，就是神的百姓指明，哦，你不要吃哦，不健康，对你身体不好。哦，给别人吃可以，给外人吃 OK 的，没问题。哎，有点好像不大对称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不好啊，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哎，给别人没关系。哎，这个好像跟神的属性有点不大搭配。哦，或者我觉得应该可以从这个角度，属神的分别为圣。OK， 这个是整个的大前提。啊，但是这个如果关系到那样的情形就不卫生，那我们就不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就不是说啊它有毒啊所以不好啊，就不是啊。那跟着下面就是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OK， 这句话在圣经旧约里头出现过好几次。那这句话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就是说很多犹太人把这句话已经延伸解释到一个地步，就是山羊羔代表的是肉嘛，那奶跟肉掺着一起吃，因为煮来吃掺着一起吃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句话就被发挥跟应用到一个地步。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早上吃早餐喝咖啡加牛奶都没问题啊，然后在酒店的自助餐，哪怕是五星级的酒店的自助餐，你找来找去，哎，奇怪，为什么没有肉啊？就是没有肉。然后到了晚餐的时候啊，晚餐就一定有肉啊，无论是牛肉啊，无论是羊肉啊，鸡肉啊 ，OK， 晚餐一定有肉。可是当你吃完之后，你想要喝杯咖啡的话，哎，你发现又没有哦，又没有咖啡哦，为什么呢？因为咖啡的话就要有牛奶，所以奶跟肉他们是分开的，有肉就不可以有奶，有奶就不可以有肉啊。这个观念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啊，就不可用山羊母的奶煮山羊羔。那我觉得这句话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理解。那 山羊羔 OK 就是说还在喝奶的小羊嘛，然后山羊羔母的奶就是说奶汁奶水是为了来喂养小羊，那就是说如果哪还在喝奶的小羊来煮，那基本上神的法则似乎就告诉我们说就不好这样做，就是说就是这个的做法就变得有一点残忍，好像这只羊还在喝奶。你可以想象人性是这样子，动物也是这样子。你看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动物嘛出生了就是好像没有人性，其实谁说没有人性，你看当它无论是什么动物，当它的幼小的这些所谓的小无论是小羊也好小狗也好一旦有危险或者掉在哪里，这只母狗会竭尽所能的要去救要去挽回，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出生没有人性，它其实它有母性，只要它是做娘的它就有母性，那你就会看见它会去保护它会去照顾它要去拯救。可是当你把这个小的拿来杀拿来煮，而且用母就是它的母的奶来煮，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所谓的不道德或者是比较残忍的一个的行径你可以想象这只小的被杀，那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杀还要用自己的奶去煮，哇那个整个的感觉是不好的。那而恰恰这样的作风是在当地的外邦的异教当中是有这样的做法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做法，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就禁止他们不要这样做，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整体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要模仿异教外邦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个整个的大原则是因为我们是做分别为神的选民，所以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跟世人有不同，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没有脱离这个文化，但是在信仰上我们要活出分别为圣。好，那第二，当分别为圣的时候，跟着有怎样的分别为圣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呢？22-26节，就是做蒙福十一奉献者十一奉献者是蒙福的，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人很常讲到，我来到这个世界，很多人对人生来做描述跟写照的时候会怎么说，人生不过就是为了探价就赚吃，其实就是说要赚钱才有的吃，要赚吃，那所以钱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媒介，当然对经文当中所说的是一个比较务农的一个背景时代，所以当中你所撒的你所产的你的田地所产的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你牛群羊群中的投生的，那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努力所要带来的那个收成，对今天来说我们新加坡应该没有人务农，很少很少现在有新科技但是的务农的方式，但是多数人都是属于做工，或者说无论你做生意也好，就是总之你在经营你在工作为的是赚钱，所以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其实今天的经文也是会提到这样子当说到奉献的这个事情上呢，25节说到你可以去换成银子，就是说如果因为好像你要带着这些东西去奉献你也可以换成银子就是钱成为一个的单位。那当钱成为一个单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努力开始是想要有工作可以赚到钱，有了之后我们就想要赚到钱还不但要够用还可以有点保留，以至于预防下一天没有的做的时候我还是有的吃，那有一些人就会越留越多，然后就会看到我要怎样子能够经营管理好我的钱，不只是为我自己为我的下一代有些就是会想得很远。那可是当来到钱的事情上的时候，钱的观念对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钱的观念是什么？钱的观念就是收进来的。可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你就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教导我们，神的话吩咐我们，你要让这个钱是被分别为圣，先把当纳的十分一先献上。因为这个献上就表明了一个好像一个救赎。因为好像这里说23节，凡牛群羊群都投生的啊，就投，当然这里没有讲的很多，在利未记有讲的更多，就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投生的就是说我首先拿到的那一个，最首先的那个十分一是属于神的。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原来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呢？除了马拉基书的应许，神会赐福请福，把天上的祝福赐下给人以外，那原来这个投生的奉献，这个十亿的奉献，原来就等于是赎了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不再是那个会被风吹去，而是神加以祝福的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徒明白有这个真理而去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所带来的这许多的祝福。然后奉献到底奉献在哪里？那现在我知道越来越多这些属于不是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什么叫做不是属于教会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常在外面接触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些很积极啊，很爱主啦，在聚会当中后来问起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时候，哦，他说我不属任何教会，我只属基督的教会。那在这些事情上，很常因为是在教会受了伤。教会会有什么会在教会受伤？因为教会本来就是有人的地方嘛，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就会有受伤。所以有些人就干脆就好像很积极要服侍神，但是却不是选择属于任何教会。那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其实并不是。就像当你说要献上的，献到哪里啊？这里就说，就是从23节下面说，你的牛群羊群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立为神的名的地方，当然对当时来说是那个会幕，是后来是圣殿，对今天来说是教会，就是神的选民一同敬拜的那个地方。就是包括好像说他们要献牛献羊啊，献礼物啊，可是因为太远，他们换成钱。然后25节就是说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就是立神的名的地方啊。所以对今天来说很简单，就是教会啊。然后这里当把这些带去的时候，26节最后说到什么？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面你神面前吃喝快乐。哎，不只是带到教会啊，或者带到会幕，原来在那里也可以一同享用。其实今天我会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会想到好像我们常常有一些节庆啊，或者是有一些招待啊，有些吃啊，很常教会都很乐意招待，或者说即使收费，就好像我们刚刚的这个祝棚节收费，其实那个收费是远抵不回那个我们所要付出去购买的食物啊，特别这次烤羊啊的等等之类的。那意思说是弟兄姐妹把钱奉献带到了教会，那神的家有粮，那神的家也常常愿意就制造机会供应提供，让大家一同在这里来欢喜快乐，全家一同欢喜快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当你奉献的时候，你就明白说原来我是为着神的缘故，我是带到神的家。那教会怎么用啊？那个是教会管理的人要对神交账的，那就不是奉献的弟兄姐妹去想说哇我奉献了，可是教会哇这样用这样用啊。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但愿神祝福你，兴起你做教会的领导的人啊，然后你来管理啊。其实因为管理的人要对神来交账，但是对奉献人来说，我奉献其实我就是把当按照神的真理把奉献交托了给神啊。所以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首先就是会看到你所拥有的十分之一献上。那跟着是什么呢？第三个 点，就是在27到29节，要顾念当中的一些的弱势群体啊，哦，就是当中那些这个无业不是没有职业，是没有产业 ，OK， 就是顾念没有产业的弱势群体。那因为当中特别提到，就是你们城里的利未人，你们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那利未人的无份无业，是从当年当各支派要分地的时候，就每个支派都有拿到地，就是他们都有地业，他们都有产业，他们就可以可以栽种啊，可以就是在那里发展。可是对利未人来说，没有，神拣选他们来做会幕的事，就是来经营圣殿的事，来经营服事的事，所以他们没有产业。所以从一个角度其实早期教会也比较是这样子，做传道人，特别在中国的有些传道人是没有薪水的就是，可是信徒们偶尔就会送一些米啊，送一只鸡啦，就是送鸡应该是过年过节才会送鸡啊，那就偶尔就给一些吃的。那这样子，其实这个好像有一点圣经的这种味道。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他整个时代的发展，这样子很多传道人真的也很苦。那后来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就看到说，他既然全职服事，基于一个工价，那岂不是更好的管理所以这个是当然很多真理的结合跟演变。那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当时的这些利未人，他们因为无业，没有职业而把这个情形跟你看29节说到，和你城里寄居就是一些外地来这里打工，对当年来说就是做奴隶，那对今天来说可以是外劳，可以是一个工人，可以为某一个公司来效力。还有当中是一些比较不幸的，就是孤儿寡妇。那么让这一些比较弱势群体或者不幸的，他们都可以被照顾得保住。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样你看了29节最后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蒙福在哪里？蒙福在分别为圣，蒙福在于献上十分之一，跟着这里说到蒙福在于你愿意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引我们来到一个的总结，就是怎么样叫做分别为圣来服侍神。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圣徒，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这里分别为圣来服侍神，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觉得就是这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尤其是在敬拜的仪式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第二，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的经营的里面，首先把十分之一分别为圣来献上，这样子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那蒙福的人不只是这样子，蒙福的人跟着我们的行动，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弱势或者更不幸的呢？那他们的需要，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我想这就是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思考，可以来领受的。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